欢迎大家收听《解密风云》，一档专为海外华人听众打造的深度解析中国区块链、NFT、元宇宙、行业政策、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的节目。本节目由 BSN 国际团队倾力制作。BSN 是一个全球性区块链基础设施网络，期待在此与世界各地的伙伴合作，一同促进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建立下一代新型互联网。
欢迎各位观众，本期呢，我们是请到了两位这种业内顶尖的专家学者，来参加我们这期节目。一位是那个香港科技大学的汪校长，一位是新加坡新月大学的 David 李教授。然后呢，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呢？就是讨论香港和新加坡最近都对过去一两年嘛，对这个数字资产和虚拟资产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撑的政策啊，特别最近比较瞩目的就是新加坡出了一个宣言，所以说的话，这个的话实际上是对不管是我们啊这种虚拟货币的币圈也好，对这个区块链行业也好，各方面大家实际上是都在认为这是首先是新加坡和香港在全世界都算已经比较领先的了啊，它不仅是代表了这两地的政策，实际上是代表了全世界整个这个行业的走势，所以说大家非常关注啊。我今天就有幸请到两地啊，从这个行业内包括这个学术界都是顶尖的两位老师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就是目前的这种政策环境以及产业方向啊，这个今天希望大家听完以后都对这两个地方的政策有一定的了解，以及包括就是从一个全球角度啊，就不是光是咱们中国的角度，就是从全球的角度对整个这种数字资产区块链啊，包括 NFT， 包括这种相关的整个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基本方向啊，就今天的目的就是这样。首先先请两位教授介绍一下自己，要不那个汪教授先来。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汪洋，我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副校长。我自己呢是我是以前也是是内地背景啊，我在中科大上的大学，然后呢在哈佛大学拿的是数学博士，但是最近呢我的主要的研究方向呢是大数据，另外呢就是也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吧，开始对区块链和这个Web3 数字经济呢有了很多的兴趣，所以也在这方面呢关注相当一段时间了，很高兴能够有这次机会跟大家在一起长话短说。
谢谢汪校长。李博士，要不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首先感谢一凡今天邀请过来跟大家学习，那同时也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那今天也是很荣幸认识了汪教授，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交流。我跟汪教授的背景是一样的，我是以前是在本科到博士都是搞计量经济学的，其实就是总经
学
跟。
就是
对对对，之前也是写代码，在研究计算机啊，然后在行业里面也在金融界里面也做了20多年，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又回到大学里面做研究，然后开始呢帮助这个新加坡的跟全球呢建立这个区块链的社区，那当时也加入了这个英国的区块链学会，帮他们成立了英国区块链学会，新加坡区块链学会也成立了这个全球金融科技学院等等，主要还是在搞这个生态圈。同时自己呢也在投资，过去向来也是在金融界里面做投资的，所以从各方面除了教课研究投资，剩下来的时间就在跟大家来讨论这个课题了。对，
行。谢谢李教授。两位都是我一直对学数学的人是充满了崇敬的，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太难了，而且非常专啊，就是所有学科里头数学是最难的，但是是最基础的。 就是数学实际上衍生出来一切。因为我自己实际上是对社会学比较感兴趣，所以我最后发现很多东西数学是都可以解释社会学的问题的啊。这大量的社会学问题没有数学解释根本解释不通的啊。那行，那我就直奔主题啊。第一个问题，我就是想让两位分别站在香港和新加坡的角度，介绍一下咱们现在两个地方对这种虚拟资产或者数字资产的政策的导向，要不就做一个两个地方的各自的综述吧，然后咱基于这个再展开讨论。要不李教授 这次先来。嗯，
好的。首先的话我有一些浅见，就是先谈一下不一样的地方吧，有什么益处。新加坡现在最近就主要在提倡就是在加密货币方面都是不提倡这个投机的行为，所以在大概有15家公司的牌照都跟加密货币有关的，不管是在支付上面，在交易所啊，或者在创造新的代币或者通证的话，大概有15间，但是都在提倡要在这个在 B2B 方面，在 B2C 的话可能新加坡这方面会比较敏感，因为最近关于 FTX 跟这个 Luna 之后，大家好像对这个事情有更深一层的了解。那香港不同的地方就是香港宣布了说他在对加密货币呢政策方面可能对散户呢会比较欢迎，但实际的行动上我看到还是他的交易所呢还是以高增值的投资者为主，两个交易所都限制于这个高增值。所以其实不一样的地方还是一样的，因为两个地方其实在金融界里面都是有领先的地位，都是领先的节点，他们两方面的央行跟监管呢都是全世界排在前面的，所以他们的看法应该是一致的。所以同样的地方就是他们主要还是跟易凡的看法是一样，就是一定要在实体经济方面呢要有贡献。然后更重要一点的话就是双方的政府都在尽力的建立这个数字基础的设施。此一点我们可以谈一下他们各方面建立的什么数字基础的设施，因为这个还是非常重要，也是 BSN 正在努力在建设的。那还有一点很相同的地方就是关于绿金融方面，两国对这个绿金融的都非常重视。我觉得表面上看来两地呢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比较好像偏向加密货币散户，另外一个比较偏向机构型的加密货币的商业活动，但真正两个都在提倡区块链对实体经济的贡献，以及在绿金融方面能够如何发展这方面的经济啊。我就讲到这里。对，
那行，要不王教授。
我也讲一点啊，就是说我觉得呢就是2022年就是10月31号这个香港财政司发布的这个关于香港虚拟资产发展的这个政策宣言，我就叫它宣言了啊。它实际上呢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止血。因为呢香港呢是流血是非常的厉害，而且这血流到哪去了呢？基本上是流到新加坡去了。所以呢就是第一步要止血。第二步呢是他是希望把这个血能够从新加坡或者是其他地方给它吸回来一些啊。那所以呢就是我认为呢就是这个宣言本身啊为这个推动香港虚拟资产发展呢是发出了一个十分积极的信号，而且我可以说是应该说是打响了一个重磅炮弹吧，对吧？当然后面就是在这个 SFC 的这个梁凤仪女士呢又做了一个报告，她呢实际上是泼了点冷水，也显得呢更加谨慎。在这个谨慎的同时，他也给出了更加明确的解释，就是香港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实际上在他的解释里面，我认为是可以看出一些 clarity， 就是今后到底是往什么方向发展。那我这里就想提到一点，就是在宣言和梁凤仪女士报告中都提到一个叫做三个相同原则，对吧？那什么呢？这是我想David 这方面肯定比我更清楚了，就是三个相同嘛，就是我们常说的相同的业务、相同的规则、相同的风险。那么宣言中呢提到这个三个相同原则，也是就是特别提到，就是说三个相同原则是过去几年香港建立虚拟资产管理制度的准则。那这次又提了，我们还是要基于这个三个相同的原则来制定今后的虚拟资产的管理的制度。那现在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了，那就是过去也是三个相同，那现在你提的还是三个相同，那到底有什么不同，对不对？那这个我们要问一问。那事实上呢，后来在你可以看到在整个宣言里，包括这个梁凤仪女士的报告里面，都多多少少说呢，就是说这几年的虚拟资产发展的是非常快的，涌现了一批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所以几年前的一些理念呢、规则现在可能有点过时了。其实这个现象在新加坡也发生了，比如说新加坡的这个我们叫 Digital Payment Token 的这个 License， 对吧？它实际上还是只是说你能够买卖那前面几个八个啦，还是什么这个比较就是老牌的，包括 Ripple 啊这样的老字号的这个币，但事实上有些这些币已经快被淘汰了，而有些新的币又起来了。那这一点呢，就是在这个整个宣言里和这个梁凤仪女士的这个报告里面都提出，我们要做相应的调整，它叫 calibrate， 它用的我看的英文的词用的是 calibrate。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新的这个调整的这个理念下呢，很有可能会做出一些对这个今后的监管的体制和一些规则做一些调整。那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就看到，也我想是报道最多最多的，就是说今后香港要对零售客户开发虚拟资产交易，对吧？就是开放这个虚拟资产交易。在这个梁凤仪女士的讲话中呢，她呢就怎么说呢，她给了一些我觉得比较具体的一些解读，就她就反复强调了一个叫做非复杂产品和复杂产品，对这点呢做出很多解释。比如什么叫非复杂产品呢，她就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就是一些主要的区块链的这些币，对吧？还有一些就是证券的代币，当然他说的这个证券是真的是金融的证券代币，比如说债务券的代币。那还有我在前面看到这里他没有提，就是我想 NFT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在他看来是非复杂产品。那他的这个信号就是说，在非复杂的产品呢，我们呢应该是可以以比如说对标传统金融的这个传统证券的监管方式，当然要做一些调整了，因为毕竟是一个新的这种数字资产、虚拟资产已经没有过。但是呢，他认为这个是完全没有道理不开放给零售客户的。那另外一些呢，就是他说在一些复杂的产品，比如说很多非常复杂的衍生品，那其中呢他就提到，尤其是提到，这也是何总我就想说的，就是您一开始就问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一个房地产，我把它细分，我把它 tokenize， 对吧？代币化，代币化呢但是是细分的，就是说不是说一个房地产就一个币，我可以发比如说100万个币，那这种叫一个房地产的这个细分，就是这种实际资产的细分的这个代币产品呢，他认为是复杂产品。还有一些包括比如说你的房租，说的房租你的 income stream， 你去把它作为这个 token， 这都是复杂。那在这里呢，他就认为呢，这些复杂产品还是应该只限于这个专业的投资者，对吧？那总体来看呢，当然这里还有很多细节了，就总体来看，我觉得香港呢在虚拟政策资产政策以后呢会往一个更积极更开放的方向走，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至少是通过这次宣言看到的，我也是比较乐观。但是呢，这里有很多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就是刚才那个 David 也提了一下，其实目前很多提到的政策呢，他是说我们还是处于一个咨询阶段，就是说哦好，这个专业这个投资者我们并不是说马上就开放，我们先做一个咨询，那包括这个代币啦这些东西都要做一个咨询。 那做个咨询这个过程呢，根据以往的经验，尤其是港府的这种教育呢，这个阶段是可以非常非常漫长的。所以我最近也听到一些说法，就是说我们希望在一年内可以把它搞定。我说一年内这个热度都没有了，你这个就很难了。他们就告诉我，这一年那个是最快的时间了。啊，另外呢，最近就是 FTX 暴雷和比如说三界这些是 Luna UST 的这些危机啊，会不会削弱香港的决心以及放慢香港的速度？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问题。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新加坡已经在这问题上有所反思了，可能会有可能会调整它的政策。
谢谢王教授啊，那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讨论。我觉得刚才您两位说了很多关键字啊，我觉得跟我下面要做的这个问题是息息相关的。首先我先表明一下立场啊，就是说这个经常听我们迪亚森节目的人都知道，我是对这个虚拟货币的事情确实一直是抱着有不同看法，当然这个看法是很激烈的啊，因为我向来是把所有虚拟货币叫人类史上最大的庞氏骗局啊，所以过激了一点。但是所以说的话，我下一个问题很直接，就是当大家因为我看那个港府的这个宣言的时候，里头实际上在定义他说的这个词的时候，他用的是虚拟资产和或者数字资产，对吧？那么的话，实际上我第一个问题，包括新加坡也是啊，实际上他从来没有直接说虚拟货币啊，他实际上都是用的这种虚拟资产，都是按照资产类去说。那很直接，那我问一下，就是这个数字资产的定义是什么？然后呢，用刚才汪教授刚才说的，就是这种复杂产品、金融产品和这种非复杂金融产品的这个定义。那么的话也就代表将来的数字资产里头它也是分很多类的，对吧？那么的话，从一个，因为现在大家在讨论是什么，就是说将来这些的交易或者是属于机构投资人还是个人投资人能进入，它一定是一个牌照管理制度，只要涉及到牌照管理制度，它一定是有监管和规则的，否则的话它发那牌照也没什么意义。那么的话，咱们就用传统股票来说，因为我前头也搞了十几年投资啊，搞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的这个投资，是吧？你想像不管是新加坡的那个股市，还是咱们香港的联交所，你想你要去挂牌，它是有一个极其复杂的一个尽职调查过程，对吧？有专业机构要去调查，你想想一个公司要去挂牌交易，所谓的尽职调查在调查什么？在调查它的资产的持续性和它业务的持续性和它资产的真实性。那么的话也就代表它的这个业务本身它是能给将来投资人保证一个稳定性，基本的一个稳定性的。那么的话它才要经过这么复杂的一套东西。那么的话现在回来变成数字资产，然后数字资产将来也有这种非官方或者官方但是都是持牌机构在做的这种交易。那么的话它里面我个人是认可一种数字资产的定义是什么，就是带着线下资产，它不管是把现在的股票 token 化了，还是把一个好比说应收账款就像刚才说的复杂产品啊，包括就是各种的这种衍生，但是它不管怎么衍生，你去顺一定最后顺到线下资产和生产劳动啊，或者提供服务啊，这就是社会价值，我一直把这个叫社会价值，一定是衍生到那儿。但是现在虚拟货币它很特殊，虚拟货币它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关联，它是用一种共识啊。实际上我一直把私有货币叫私有化价值啊，就是它不是社会公共价值啊。就是说，那么的话，这个的话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按照这种谨慎原则，你去做尽职调查，你怎么做？因为什么？因为它失去了整个社会基础价值的一个判断。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你资产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一群人说他值这么多钱，然后就发出去了。我要说的点就是他就发出去了，然后发出去后，然后是政府授权持牌，你就可以去交易。那造成风险以后，政府担责不担责？就是我核心点就是，如果因为这个东西因为我也搞投资嘛，我对财务也比较懂，对那个法律也还清楚。就是从我的角度，我想他怎么去做审计或者做尽职调查，他是没办法做的。他最后就是把那个链的代码看一遍，看一遍说里头有没有漏洞。 就是说，那么的话，政府敢不敢？只要你吃牌，将来出了问题，你政府是要担责任的。搞不好他有人就去告你政府，告你经管所去了，对吧？经管局去了，你给他牌照把我们诈骗了。那么的话，他现在怎么去保证这个？然后从这个宣言也好，从那个新加坡政府的反应也好，就实际上他们对这儿也是有一个谨慎态度的，实际上也不敢把话说的太大。那么的话，就是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希望跟两位老师一块那个讨论一下，就是将来数字资产里头会不会包括虚拟货币？如果包括虚拟货币，政府承担不承担将来的这种监管和尽职调查的要求的责任啊？
嗯，
好吧，
要不那个汪教授先，李教授先来啊，因为那个新加坡肯定更胆子更大点吧。您那先说，
这个问题是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首先，其实我们必须要分清楚，就是所谓什么叫原生币跟代币。其实这个币这个字应该，从加密学里面的话，在区块链或者是在分布式账本里面，它原生的币就是会成为一个原生币或者是代币。然后呢，如果我们用智能合约把它变成一个资产的话，必须要用代码的。那我们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账本。那这成为之后应该叫做通证，但是现在大家都分不清楚，通证又是代币，代币又是原生币，所以币就是币，币就是原生在区块链或者分布式账本，那我们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定义。然后通证就是必须要有智能合约产生出来的虚拟资产，或者是虚拟资产有现实物理世界里面背书的，那才叫做通证。这样大家就可以开始讨论一下，说到底这个币到底有没有这个价值。其实这个币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在像柬埔寨，它可以把国家的法币呢变成这个币，所以在区块里面上面，你可以把这个现在的加密货币变成法币或是加密法币，对吧？加密法币也可以加密的，这也是可能加密法币。所以这样的话，从法币的眼光里面看，就不会有一个投机的成分在。这个是易凡，他有这样的想法，我也非常赞同。但是不是每一个国家的法币呢，都是有国家的经济或者是一个诚实的政府或者可靠的公务员来背书的。有一些国家可能他没有一个，他没有军队。他军队没有，他也没有一个可靠的政府，也没有一个就是有效力的公务员。那这些国家的话，人民只能够靠他自己来谋生。到了没有人在管你的时候，不管你生死的时候，你就要找一个币来为你自己生活活下去。当然你可以找美元，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可以点对点的交易，可能将来可能有新币啦，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稳定币啊，可能也有美国的稳定币啦，或者可能有一人民币的稳定币啦，那这些币就可以在这些国家呢通用，只要有一个这个手机就可以。但是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他就必须要用到加密货币。所以在一个不可信任的环境之下，可能这个加密货币呢还是有一点功用，就是它可以把在一个不可信任的一个环境里面是可以可信的一个账本。但是如果中心化可以信任的话，那去中心我们何必来用这个非常没有效力的账本呢，对不对？所以还从这个角度去看，然后可以谈到什么叫做可信的第三方，就是说去中心化到底是是线上去中心化呢，还是线下去中心化？刚才我们提到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说线上我们去中心化，但是线下可能我们没有去中心化，因为到区块链上面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新的中介，那旧的中介可能被我们 淘汰掉了。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有一个新的中介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会忘掉我们的私钥。那它可以用多方计算的钱包，这就是新的中介了。那
对
监管就是要这些新的中间的崛起，而不是要旧的中介在新的环境里面是没有。那当你要跨国的时候，当国家与国家之间全球还没有去中心化的时候，我们虚拟货币还可能有一个用途。但当有一天在一个 G0 的社会，其实全世界会去中心化的。为什么呢？在 G0 的社会里面，我们其实就生存在一个去中心化的虚拟世界里面。因为谁要做老大？是美国做老大吗？还是中国做老大？还是新加坡做老大？还是香港做老大？还是伦敦做老大？大家说我们没有人敢站出来说做老大，大家都要做一个节点。那好了，那我们去中心化其实就是大家来做一个协作，来写了一个协议，大家就说我们照这个国际的协议去执行我们跨境的服务，那全球就去中心化。那因为到时的话就没有老大，就照着这个协议去做，大家就要赞同。当然这背后我们可以说谁的影响力比较大等等。所以到还没有直到全世界去中心化的情况之中呢，我们的虚拟货币呢在一些国家，在190多个国家里面是其他金融中心都是可信的第三方。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点激励的一个方式呢，暂时呢还是有这样的这个就有这个价值。所以这一点的话，一凡，我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我只是在跟大家讨论一下。对，
那要不就是王教授说之前，我先把这李教授从我一个反对币圈的这么一个角度，那个解读一下啊。首先是这样，那个您刚才说了国家的这个货币的这种逻辑，它实际上跟虚拟货币我认为就完全两种东西了。因为您刚才也说了，就是说国家很弱的时候，那是不是有一个大家一个联盟来对社会进行治理。我经常问咱们币圈朋友，我有很多币圈朋友啊，我朋友很多啊，虽然现在都不公开跟我打交道啊，那个我经常问他们，我说你们治理啥，就是要治理啥？因为什么？你们有没有宣战权？有没有打仗的权利？有没有判大家死刑的权利？有没有没收别人资产的权利？当你都没有的时候，你治理了个啥？就实际上那个治理就是大家开个会嘛，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走了，没有任何社会权利嘛。所以说那个经常咱们那个币圈的有很多朋友也说，就说那我们这币和你国家的发的那个货币啊，就你就是一个国家信用嘛，你弄。我说人家那个信用是有枪杆子在后面支撑的，有收税权在那支撑的，有判人死刑的权利在那支撑的。我说你们有吗？如果没有，你那不是大家不能等同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所以说呢，刚才那个李教授实际上刚才那个叙述实际上是把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通证或者币实际上分成了三大类。第一大类它就是关联了，您刚才说的通证就是关联了线下资产的或者线下业务，对吧？还有一种实际上叫央行资产或者国家资产，那就是国家背书的数字资产，包括央行数字货币。还有一类就是属于社会治理，就是大家形成的，就是好比我们20,000人啊，就先都持有这个币啊，就或者它是生成的原生币嘛，对吧？那话我们这20,000人，我们在这里头有一个定价体系来保证了这个币的流通，任何人都能加入，任何人也能退出啊，然后形成了这。我觉得刚才李教授很清晰的把它实际上是分成了三大类啊。那么的话下来的话就是那个汪校长这边，您觉得香港的数字资产和虚拟资产这个定义里头包括不包括刚才说的第二类，就是虚拟货币这个没有关联任何主权，也没有关联任何的线下资产和衍生资产啊，也就包括没有衍生，实际上就是几万人大家一拍脑袋说纸 值60美金，我卖给你60美金，你卖给我60美金，它就只有60美金一个了。就说香港它将来敢不敢把这个作为一个官方支持的资产进行，不管是企业交易还企业投资人交易，还是特别是个人投资人交易，它敢不敢？您觉得它包括在这个数字资产里了？
这个我先那个说一下，就是说首先呢，您刚才说的，也就是李教授刚才说的这个三个方向，我想香港也差不多。我们有这个我们叫做 payment token， 对吧？就是支付这个 token。那像稳定币啦这种，它一定是这种属于这种
token。对对对，它是有资产的嘛？
这是有资产的，后面你或者是 CBDC 的这个 CBDC， 对吧？这些都没有问题。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证券的代币，那是有后面有资产支撑的。当然在香港目前的这个政策宣言里面，他也提到这些资产呢，如果是证券，就是金融证券的代币呢，它是可以包括我们说的绿色金融的代券，这都没有问题，可以发了，而且呢是认为是非复杂的这个产品。那反而是那些就是实体复杂的产品，那这两类我想今后一定会有。那还有中间还有一些，就是像我们比如说以太坊、以太币，对吧？那这个算什么？在新加坡至少在2020那个，我想李教授我说的不一定对不对，在新加坡目前把它是归类为支付这个代币，是这么回事吧，
对
吧？但是呢这个实际上呢，你也可以从这种 governance 和 utility 的角度来看，对吧？那我呢就是一凡，您其实一开始提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啊非常非常的大，而且是困惑了非常多的人。那我就我想先分享一个小小的插曲啊，就是大概前天我睡不着觉，晚上我就爬起来就看了一下新加坡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是这个人呢，他的这个一个 Bored Ape 的一个 NFT 呢被转去借给人做抵押，后来那个人不还他了。为什么他没有到他的，就是没有如期的还他的借款，他就不，然后他就去告这个人，他也不知道告谁，但这个人有一个 ID， 对吧？有一个 ID。那这个 case 最后呢，这个 judge 就写了一个50多页的报告。这个报告呢，就说明说为什么他认为这个 NFT 也是一个 property 啊，就实际上是在 argue。所以这里呢，我觉得就是这个边界本身是非常模糊的。我们不说别的，就是说，从您的说的这个，我们过去用的词叫空气币，对吧？那一凡，我想您这个主要的，
对，我就认为都是空气币啊，包括以太坊和那个什么都是空气币。
对，但是呢，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从这个，我经常跟别人去谈，就叫做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个叫做理性的消费和非理性的消费，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呢是可以做一个比较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买一瓶红酒，对吧？一瓶红酒呢可以卖到3万港币啊，那这瓶红酒比拉菲酒啦什么3万，你喝起来呢，你觉得它就比200块钱的这个澳大利亚的什么酒好多少呢？这我看也不一定，很多人甚至喝不出区别，还有很多人觉得澳大利亚的酒更好。但是为什么这个是拉菲，它就是要3万，对吧？那这是实际上是一个非理性的消费。那这个非理性消费，你再看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包括中国的经济的腾飞，美国西方的也一样，它的这个真正的经济发展是靠的是非理性消费，而不是靠的是理性消费。如果是理性消费，我们就是温饱问题，那温饱问题都解决，我干嘛还要买宝马的车呢？我买个丰田不就很好了吗？对不对？那这个我认为呢，就是说首先呢，你可以把这个像以太币，我觉得呢，它你可以里面肯定是有非理性的成分，这是毫无疑问。但是你难道说股票就没有非理性的成分吗？我们说比如说苹果它到底值那么多，如果现在大家都去代现苹果的话，它肯定就降下来了，因为它根本就拿不出这么多资产来分给你，对不对？好，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其实以太坊呢，我就是我不太同意您的说法，就是说它是一个空气币，因为以太坊它是有 utility 的，它真正是有 utility， 它实际上这个链呢本身上面就有一些经济行为，这些经济行为是有价值，它值不值那么多钱那是另外一个说法啊，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从我个人看来，我认为呢，有些的确是空气币，但是呢，像以太坊这样的 包括在 FTX 爆雷之前呢，我们也看到一些其他币，比如说 Solana， 对吧？它上面呢，它是有一些经济行为。另外，现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呢，它的 utility 还是决定了它有一定的价值。那这个价值定位在什么地方，是困惑了很多很多人。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暴雷，会出现平仓，会出现大家那个杠杆？那就是贪婪和这个不确定性这个数学关系啊，大家经常没有搞清楚啊。所以我这个学数学的，我有时候要警告一下大家，就不要 all in， 也更不要去借更不要去用这个 margin。 好，那下面一个我要就是一凡，您还提了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币与币之间也有属性的不同。那现在这也是困惑很多国家，包括新加坡，包括香港，包括美国。那举个例子来说，美国的这些很多币是作为商品，对吧？
对，
作为这个
不是算证券的，
所以它是在那个底下管。但是这个 SEC 不时的要挑战某某币，说您这不是那么商品，
你
就是一个这个，
你是证券，
对吧？对，你就是一个证券。那我认为呢，今后呢，你实际上整去看这些币的整个这个属性的话，我觉得实际上这一步是不可避免的。那比如说稳定币，那这明显呢，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支付工具。那有些像这种平台的币呢，你可以完全不是平台币，就是包括什么以太坊了这些，你完全根据美国，比如说这个 Howey 这个什么，就是 Supreme Court 的这个定义的证券，它不是证券，但是很多东西它的确又是证券，所以这里面一定会出现一个模糊。那我觉得这个解决这个模糊的关系，实际上是今后这个发展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数字资产，对吧？包括 Web 3.0 经济，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这里我也没有很好的这个想法，但是我只是觉得这里挑战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刚才汪教授实际上是说了以后，我都顿悟了一下啊，实际上说了一个巨大的观点，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学观点啊，经济学观点，也就是说，所有的物品，它实际上是有两种价值，一个是用途价值。啊，
对，
一个实际上是属于什么投机价值。我刚就这俩词都是我刚传承。就好比说股票我认为它的实用价值就是它的净值。就好比说这个股票十块，但是它每股的净资产可能只有两块。那这两块也就是这个净资产我是可以拿到任何社会地方，我可以把它换成两块钱回来的。他的楼他的什么我一卖就能卖两块钱。当然他这是假账咱就不说了。这就是说，但是呢，它的股价是八块，是十块钱。那中间八块钱实际上是什么？是一种投机价值，也就是我为了它未来的一个预期而产生出来的一个八块钱的价值。那么的话，这个的话，实际上你把它再应用了所有的这个其他地方，就好比说现在运动鞋，可能你买一个只有800块，结果他给你炒了30000块钱一双运动鞋。那么的话，实际上他穿可能只有50块钱价值，
不到。
但是他那个800块钱本身就已经带了一个预期了，然后你买来以后又因为什么？而且这种投机价值，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学的因素，就是供需关系。特别是当供需关系不平衡的时候，也就是说它的供很少，需很大的时候，它马上就出来了这种，有人就开始囤货嘛。对吧？他囤货，然后呢，他那个价格就开始涨，就是未来的投机价值就不停的涨。所以说的话，实际上再回到虚拟资产，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如果从我的角度，我认为它的就是所谓空气币是什么？就是它的实用价值为零，然后整个是投机价值，整个投机，因为是这样，那么的话，它就出现一个什么？就是当供需关系又发生变化的时候，变成供大于需，而且远远大于需的时候，一般支撑价位是在实用价值上，对吧？因为我最差，就好比说房子，当房地产现在你像国家一直在说房子是住的，不是炒的，实际上意思就是说那个价值是住的价值，炒出来的价值是不靠谱的，大家不要去搞它了。你想好比说北京房它一直降到一个点上，它就到它的实用价值，就是大家我花这个钱我就是住在北京我愿意花这个钱。对吧？那么的话， 所以说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实际上如果按照这个来说的话，实际上是市场万物，包括虚拟货币，包括房子，它应该都是同一属性，唯一的不同是它的实用价值的公允价值，或者就是全世界所有人来有一个公允价值的时候，它的实用价值是在哪。如果它是零，它造就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当它你投资的时候它是高风险，
嗯，
对吧，房子你再投资再差再差，至少它砖砖瓦瓦还能卖点钱，对吧，它的地皮还能卖点钱。所以说我刚才听那个汪教授那么一说，诶，这个实际上它是符合这个经济学，就说它风险就算百分之百，但是它也是一个存在的有意义的东西，对吧，有些人可能就愿意去弄这个百分之百的东西，它也是一种商业行为，也是对您这么一说，是实际上这个东西是顺的。但是呢，就说它又出来您刚才说的第二个，不管是香港，不管是新加坡，甚至美国啊，我认为美国它是懒政啊，美国懒政是什么，我也不去讨论你，我也不去管你，我也不去立法，我就拿1933年的证券法套你。我套上了，你反正犯了事儿，我就抓你，对吧，我就罚你啊，套不上那你就是商品，我商品的话我就不管你，反正你就符合商品的那套法律体系去。所以说我是认为这个美国实际上是懒政啊，这个确实是懒，因为你看啊，虚拟货币这个东西太新了，你1933年你几十年前的法律你是没有办法定义，所以就出现一种什么SEC 可以说你是货币，说你是证券，他可以给任何人定上证券的名头。为什么？他一查你这个钱啊，他证券里有一条，就是你融资进来的钱的使用嘛。他只要发现你这个钱的使用在经营，他马上就定性你是证券啊。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那个 SEC 的他那个 chairman 有时候有一次采访的时候，就应该几个月前，他说所有的虚拟货币都应该是证券。说的这么一句，那大家都吓死了，说你随时能把我抓进去，随时说证券，然后就开始抓人。所以说这为什么你看这咱币圈的朋友们也没人住美国的，全在外头，全在外头。所以说的话，现在我觉得今天咱们已经讨论这么长时间，实际上最核心就是香港和新加坡将来的立法里头，你怎么保证这种高风险数字资产的？因为按照刚汪教授那么说，我是都甚至都把我说服了。我认为你是个资产，你是个数字资产，只是你是零实用价值和百分之百投机价值的那么一个资产。那你也是，那么的话，你这个资产你是否这个就是两位那个老师也想一下，就是你是否需要定专门的评估办法和惩罚办法。
嗯，
啊，那因为你高风险你肯定更严格，对吧，你弄的话我搞不好如果是你是一个上市公司你诈骗，我可能是10年徒刑，你如果是这你诈骗，我就是50年徒刑。所以说这个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包括他上架的这个标准，他肯定很严格了，对吧，他很严格，因为什么，他一定要保护投资人啊。所以说这个你两位觉得就是会不会非常严格，就是最后，但是最后能上去的币搞不好就那么两个三个，大部分都可能都不符合了啊。然后呢，另外就出现问题是不是应该惩罚的非常重，要比一般的证券诈骗要重得多。你两位观点呢，要不李教授。
我们困扰的地方就是什么叫做内在的价值嘛 ，intrinsic value。
对，
对，因为如果是高于内在的价值，就变成投机的价值成分很大。其实这个的话，其实是个动态的，不是静态的。这个就是说，为什么铜钱现在不值钱，但是这个金的话可能值钱，这些的这个内在价值是动态，它不是静态的。那为什么
根据社会的发展它在变化，对
啊，对对对，跟科技跟这个区块链的设计思想是有相关的，有一个关系。它主要的话，我们现在大家困扰的就是什么叫做主观的价值，什么叫做客观的价值，这个我们大家都搞不清楚，包括监管都搞不清楚。因为主观的价值的话，我有一只狗，这个狗呢对我来说是很有价值，有实用价值的，对吧？但是我是你的邻居，我狗每天都在吠，对你来说是没有 这个主观价值，
负面价值是负面价值，
完全是空气，不但是空气，而且困扰污染我的环境的一只狗。所以从这个角度的话，我们就要把它，把全部人的主观的价值呢，在经济学里面我们要总合起来，总合起来的话就会有一个客观的价值。那这总和的时候是每一个人不一样，因为狗的话越来越老，到他老的时候对我来说价值也是，我还要照顾了，还要放送他到医院去看病，所以对我来说也是动态的价值。所以虚拟货币也是一样的，它的用途我们大家都搞不清，包括监管到底将来有没有用，我们大家都在摸索。所以这个主观的价值 subjective value 我们还没有决定，那你总合起来这个主观的价值可以得到，但是主观的价值有了之后，我们还要通过会计师，通过法律等等的话，变成一个法定的内在的价值 intrinsic value。 intrinsic value 一定要有 formula， 一定要有一个现成的方程式，一个方式来计算，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现在还搞不清这个区块链的设计思想到底什么。以太坊的设计思想三个账本，比特币一个账本，一个是 POW， 一个 POS， 我们怎么样去，到底是 POW 比较安全呢，还是 POS 怎么还是比较安全，对不对？所以一个账本纯粹是 payment token 比较安全呢，还是一个比较灵活的有这个写代码的这个账本呢比较安全，是不是灵活？所以我们自己还搞不清楚，所以这个要一段时间让市场去消化，所以这个沙盒很重要。所以沙盒的一定要政府呢自己参与，跟民间参与合作做这些项目。像新加坡的话，我们就有我们最近不是有一个有几个我们当时就在演讲的时候有这个金木水火土，对，我们的那个央行的局长文文，他是一个印度人，他也用到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叫做金。金是什么呢？他说金就是我们的 Project Rubin， 就是要用原子的结算，原子结算就是我们的 Atomic， 这个我们在计算机里面常说 Atomic Transfer， 所以这个要 Project Rubin 就是要即时的结算，就是要做原子的结算，成功或者不成功的结算。他又谈到木的话，就是Project Guardian 守护者计划，就是要通证化这个资产。但是通证化的过程之中，我们要一个可信任第三方，就是不可以，你要谈到现实社会物理世界跟虚拟世界的结合要有价值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可信任的第三方。诶，怎么去中心化又有一个可信任的第三方呢？啊，这个哲学又换了，对吗？所以不是可以真正的有一个 Web 3.0， 是 Web 2.5， 就叫做守护者计划 Project Guardian。 然后他又提到水，我们叫做 Project Nestors， 就是这个立即汇款的，我们要像水一样立刻能够大家在跨境的时候大家能够互相来做交易，然后像水一样快就能够。他又提到火，什么是火呢？只要你可编程的货币，我们叫 Project Orchid，兰花的这个计划，就是我们有这个币可编程的，这个币是专门可以只有在这个商店里面可以用的，这个币只能够在买游戏的币，这个币只能够在这个不是跟加密货币里面学到的，是有中心化的一个 project。 OK， 然后最后他提到土，什么是土呢？就是 project green print， 就是我们要对整个世界的土，就是要做到可信的可持续的数据来做。所以奇怪，为什么去中心化的想法呢？由一个中心化的政府呢把它拥抱，他就把这个中心化的价值刚才我提到的对政府的客观这主观的这个价值把它变成用这个数字基础设施呢变成客观的价值，他说客观价值在用方程式变成一个内在的价值，我们就可以用法律来管理它了。所以这个要通过一个时间的价值，也就是香港跟新加坡在这个时候，美国可能比较落后，正如你说的，美国说我不管，我用1933年的 我觉得你犯了我就罚款，我赚钱嘛，我就割你韭菜嘛，我是政府我也可以割你韭菜啊，对吧？对吧？所以他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跟亚洲的政府是在建立自主制。那美国想我也要做稳定币呢，我就用 Circle 来做稳定币，我政府不建基础设施，对吧？但是亚洲的政府像香港啊新加坡，他建数字基础设施，希望他的中小型企业利用这些基础设施到全世界去。但是中国这个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很现实的，不管你到新加坡也好，到香港吸引30万的内地的人到香港也好，市场还是在中国，因为实体经济能够增长了还是中国。新加坡看中国，香港看中国，我们生存之道还是靠中国的。
那行，王教授，要不您也说一下，就是说第一也可以回应一下李教授刚才说的整个这个体系啊，这个实际上描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体系。第二个就是我刚才的一个那个问题，您觉得香港政府敢不敢把这个东西进入一个政策环节，然后呢提出来定义非常详细的惩罚制度和尽职调查制度？
我想就是回答还是刚才这个李教授做了一个非常，我觉得是非常一个全面的一个概括，就是从他的这个角度，我还是想回到您一开始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监管的问题。其实呢在美国呢，你说的懒政它也是的确是可以这么说，但是毕竟美国是有些动作的啊，就是这个有一个比如说 Loomis 和那个两个 Senator 对吧，Loomis 和 Gilbrand 他们呢是提可能就把这个整个数字资产部分交给了 CFTC。
对，是交给他们，对，期货委员会。
对，所以这个对这个 crypto 的这些整个这个社区呢，是大家是拍手叫好的，因为大家都怕
都愿意 SEC 是吧？
对，但是呢，我觉得这也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事实上你看啊，首先就我们说这个监管，这个监管在香港现在的这个监管底下，如果你要真的把它列入合法合规，就是像我们现在期待的这种在一个很合理的一个监管底下，我合理不一定是严格，对不对？就是我们说是合理的监管，它是有挑战的。现在比如说这个审计公司呢，基本上都不太愿意去，
都不接，
接受。我听说在新加坡就没有愿意接受的，在香港呢，我听说是 PWC 是愿意，就是跳出来了，说他可以做。但是我就问了一下细节，就是 PWC 他也没有很好的办法，为什么没有很好办法呢？这我通过，因为我这方面呢也做过一些调查，因为毕竟还是在这个。就是做这种对这个技术上呢，也有一些这个，就是也思考过一下，它真的是很有挑战的。就是这个线上的资产、跨链的资产，这个到底是交易所跟链之间的关系，这种非常非常错综复杂的。那这个PWC 呢，就他在香港怎么管呢？他很简单，他说你给我先在 Coinbase 上去滚一圈。因为我们知道 Coinbase 是在美国的政府的严格的监管下做了什么 AML case， 就是 KYC 都做的非常严谨，你这东西就基本上是合规了，然后你再回来到这里说，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思路。但是在今后这个监管里面呢，这个要想正常的发展，就是真的健康的发展，我认为呢，香港一定会制定一个会努力建立一个制度。那 SFC 它就是这些传统的这个金融监管部门，它不一定有这个能力去监管。那是不是我们会今后走的路呢？包括新加坡是不是也会走同样路？就是说在香港的 SFC 底下，甚至也有人说就完全不要放在 SFC 里面，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数字资产的监管部门。这些监管部门呢，可以就是跟这个业界呢有一些比较良好的沟通合作， 最后呢是找到一些真正懂这个区块链技术，真正懂这个整个去中心化的金融体系的一些专业人士来进行就设计它的整个监管系统，我觉得这是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呢现在我也知道这个声音还是蛮强的，那就是说呢在将来会不会在香港实施，我个人有我个人的这个就是怀疑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很，但这条路呢可能会有一定的 discussion 啊，这是我认为的这个比较可能发生的一件事。另外一个我现在要提出，就是也是那个一凡您刚才也提出，就要不要严惩这些，我觉得呢我知道我们从中国出来的动不动就喜欢搞一些严惩对吧，
严
惩什么严，那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严打就是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要法律健全以后自然呢他也会合规。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人呢只要给他投机的机会他都会投机。所以呢如果能够把我们整个监管系统做到呢，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投机。这当然也要取一个平衡，你也不能太严。太严呢就是清水里面就没有。
限制经济嘛，
那我现在
限制经济了。嗯。
对，那我现在就提出这么一个看法。你看最近出事的事情，包括新加坡，比如说三箭资本，对不对？
嗯，
你包括 FTX， 那Luna UST 那是空气的，就是这那个一凡，我倒是觉得跟您那说的很像，是空气币，对吧？
对，
那个
就完全是庞氏骗局了，就高，对对
对吧？是空气支撑空气，这个是。那在这个 FTX 呢就看了，就是这次一个比较大的事呢，我认为呢跟三箭也有类似，就是基本上呢都包括了挪用客户的资产去做一些风险投资，对吧？而且风险投资是在整个 Web 3.0 也好，你说这个区块链项目很多这个风险投资呢也受到大形势的所逼迫呢都归零了，对吧？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事情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都是中心化的平台，没有一个是去中心化的平台，而最就在反而是在去中心化的平台上这种事情是没办法发生的。比如说在 Uniswap 上你不可能去做这些事情的，他看的是非常清楚。那现在呢新加坡也开始引入了一些，我知道就是说新加坡它也有这种做 STO 的，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交易所，那反而新加坡呢在某种意义上是也是接受了这些去中心化的交易所，而且去中心交易所在某种意义上风险还是相对的低，因为它透明，它一切都在链上，很透明。所以我在想呢，就是今后呢是不是有可能在香港甚至新加坡和美国的监管中呢，不考虑到就是借鉴一下这个，在我们为什么去中心化的平台反而没有垮掉，很可能这个信息的透明是一个它的主导方针。
嗯，
那个王教授说到了，对，说到了关键点上。这个是实际上我刚问那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也想了一下，实际上最关键的点不是严惩，也不是说我去限，而是它会定义你只能从技术手段和运营模式上你这样去做，保证了一个全民透明性。所以说的话，您这个是对的，也就是说，因为对监管来说，他你就算是百分之百投机，对他来说，你就是我说的嘛，他也是个资产，有人愿意去弄，那么好。它反倒会定义什么，就是你在发的时候你必须要过这几个过程，对吧？然后你的好比涉及融资，你融资要严格按照传统的这种审计事务所对财务的审计啊，然后你所有的交易记录可能全都要透明，然后呢然后谁如果在这种过程中，同时它也有一定惩罚，就是你如果在里头确实做了一些诈骗了，那个都不是说金融的问题，那就直接诈骗了啊，那么的话我法律我也去限制你。那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有人去选择去交易这个，那是实际上就是在这个监管可供范围内了，对吧？也就是说你不可能保证所有人赚钱的都赚的是谁的钱了，对吧？但是呢我至少政府的监管我要保证一个对大家的基本的保护，就是不会出现不公平的事儿，因为它透明，对吧？然后我法律的定义流程啊，然后资金的走向虽然大家不一定知道，就是变成法币了啊，的不一定，但是我要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的财务审计进行审计，那么整个组合在一块儿，它可能就形成了一种模式，至少从监管的角度说，我是可以把整个这个制度推出，然后让整个这个业态开始发展， 我觉得这您刚才说的那个透明性实际上是最核心的。啊，您确实说的对，这个FTX 那从我的角度啊，那就诈骗了，那跟你是不是空气币什么都没关系，就是你任何人拿着别人的钱，找一个理由给人挪走了，然后全花了，就标准诈骗啊。
对，
然后那个 Luna 确实是空气币啊，空气币对空气币，然后呢，一个在炒作，一个在高息拉储，两个并在一块儿，然后一崩全崩掉了啊！两个都是很典型，从经济学上都是很典型的这种金融崩盘操作啊。
嗯，
那么的话，李教授您说，
那第一点的话就是说，刚才你说的对，就是本来就应该有透明性，对吗？
对，
任何监管都不能够在事前呢能够预防到。散户的亏损，只有教育跟这个透明性能够做得到，而且有一些时候是需要他们自己先注摸到火才知道被火烧的这个情况，所以是没有办法，你怎么说没用。如果是真这样的情况，我们是把所有赌场关掉了，对吗？那新加坡也不把赌场关掉，因为赌场比加密货币的投机性还要更大，所以应该把赌场首先就把它关掉了，对吧？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第一。然后刚才提到监管需不要严还是不严，所以现在有三个模式，一个就是美国它有不同的部门来负责不同的投资工具的监管，那香港现在有三个不同的部门呢，大家一起来共同来去管理它，那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呢只有一个，所以它不是自行的，它是所以你可以看美国也慢慢的转向香港，然后转向新加坡的这个金融管理局的这个结构，因为主要的话就是这个是新的领域，我们连基本的这个价值都不能够决定，所以到底投机性有多大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这是 Luna 跟三箭啊跟这个 FTS 的问题出现，它其实是传统的金融行业，但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呢？主要就是虚拟世界是没有防火墙的，它是无欲的、无疆的、无尽的，所以它在你国家内可能它没有注册，它人在那边，但是呢它可能在 Bahamas， 所以怎么透明都没有办法透明，所以在跨境的这虚拟世界里面是一个不可信任的环境里怎么去监管，这个才是重要的。不可信任的环境你要监管的话，要用不可信任的这个环境的管理的政策，就是刚刚提到必须要通过区块链来透明，必须要通过这个就包括这些多方计算的钱包等等来保护，就是用科技来保护这个散户，而且用教育来保护这个散户，因为监管没有办法渗透。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你的国家是有领域的，对吗？在如果是现实物理社会里面，你可以有防火墙，我们英文叫 China Wall， 你可以把它砸住，但是你要知道无欲无疆的时候就跟这个疫情是一样的，你可以怎么防它的这个新冠的话还可以渗透的，所以防不胜防。所以你要是 zero trust 零，或者是 trustless， 在我们在安全里面 zero trust 就是完全是零信任，或者是 trustless 就是不可信任的环境之下，两个都要，就是你必须要有 China Wall， 你要防火墙，但是你必须要也有疫苗，也必须要让部分的这个人民呢中了这个疫情之后，他自己有自己的抵抗力。所以同样的在这个情况之下，监管的困难就在这里。所以新加坡昨天已经出来说了，新加坡币是我们可以管的，如果你不是以新加坡的币来支付的话，不是以新加坡的信用卡来支付，我管不了，我非常诚实的告诉你，我管不了，
这样就 KYC 了，就 KYC 了，
用外国的信用卡，你可以用外国信用卡，但是不在我管辖之内，我只能管我法币跟我境内的，就算在我境内，因为是虚拟世界，我管不了，所以要用新的方式去管理。
对对对，
这是一个思路，这是一个思路。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各个国家实际上都在思考啊，确实现在都还没有清晰啊。我觉得一个国家弄整清晰了，所有国家肯定全都去复制了。咱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再最后说一下，然后两位再回答一个小问题，然后再把自己的观点再综述一下。首先的话，我觉得咱们今天讨论的话，我这儿实际上是也清晰了一点，就是说，如果真正去把数字资产分的话，我觉得实际上是分三大类。一类实际上是国家背书的东西，就像央行数字货币，对吧？大家将来拿着这个央行数字货币，那也是数字资产。但是那个的话，就是完全就是国家行为了，跟现在的法币什么性质实际上是完全一样，只是手段不一样。还有一大类呢，它将来是虚拟资产，但是它实际上是现有线下资产的虚拟化，就是通证化，或者叫那个什么。但是呢，它代表的实际上可能还是一家公司的股权，还是一个房产，对吧？还是一个应收账款，还是一个什么？那么这一类我觉得呢，就是将来它的处理实际上是应该跟现在机制是一样的。你将来如果是通证化的证券，你可能还是证监会管，对吧？然后你交易的时候可能还是在香港联交所和新加坡股市交易，只是它的后台交易系统它支持这种更透明的一种通证化的这种交易，但是它的法律什么可能还是按照传统是一样，它只是就像那个几十年前可能股票交易是大家写纸条互相给，对吧？后来变成电算化，现在又变成通证化，可能就按照那条路。所以说了，现在实际上大家最迷茫的是什么？就是这种没有关联线下资产，同时也没有国家背书的这一大类。这一类将来会出来各种的方式，然后这一类的方式呢，就是实际上大家来探讨，就是我咋管啊，我觉得实际上最后总结出来实际上就这一块。那两位各自总结一下，但同时回答我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两边的政府会不会自己直接建一个类似国家或者地区香港特区的自己的交易所，就是由官方来经营，就是刚才说的第二类的这种资产的交易，就跟现在联交所一样，就是完全就是政府背书，然后呢大家去弄，就跟现在香港股市和新加坡股市一样，新出一种。但是为什么把它单拉出来由政府来做，实际上还是对那个投资人实际上是最佳保护。就是我几乎就是一个政府行为来做，我所有的条条框框你必须遵守，对吧？例如将来你所有的这个那个你只要要进我这儿，你整个链上的所有的交易必须 KYC 制，我们必须政府必须知道是谁啊。例如这样的话，它实际上是能压下去很深的政策要求，因为他如果只是持牌，他说我给你牌照，然后里头很多东西你们自己定义，从商业上去定义，实际上那个定义的实际上是很多风险不一定能规避，所以说这个可能性有没有？两边对两边的政府的了解的话，同时咱们两位也总结一下，在咱今天的看有什么观点，最后再陈述一下。要不汪教授先来。
好，我说一下，就是说你看这个香港整个港交所的这个它的历史，对吧？在1980年呢就合并之前，四个这个交易所合并之前，其实呢里面很多问题的，就是经营的也不好，然后也分散了很多客户，那最后它的发展呢是非常糟糕的。那到了1980年以后，我们就是成立了四家公司，就合并，也是在港府的这个推动下合并了，成立了就是这个联合的这个交易所，对吧？那这个在这个趋势，我相信呢，在这个虚拟货币的这个交易、数字资产交易上，也有可能要发生，而且我觉得发生的
这个是有可能的。
香港这么一个地方是不可能容纳有太多的这个就是非常分散的这种交易所的，所以最后呢，不管是一个政府出面也好，还是这个行业自己之间的一个自然的合并，最后一定会 settle down 都1到3家这样的这个比较就是体量比较大的交易所。当然它这里面呢就是有一些这个跟传统的交易所不太一样的，就是在传统的交易所，我呢比如说 港交所我只能交易就是在港交所上市的这个股票，但是在这个现在的虚拟交易所它没有这个限制，它是整个就是说你任何交易所都可以就交易这个所有链上的这些币，对吧，虚拟资产它都可以交易，所以这个会有点不同，但是我还是认为呢最后会有一个我叫做 convergence， 就是最后呢可能会 settle down to 这个几个一到三个吧，我的感觉是一到三个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后的这个监管的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个真的是现在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监管我们有很多比如说托管啦保险啦这些事情都要做，那现在在这个在数字资产的交易这个今后的发展中，我相信这些都会被引入，但是这里就有一个非常不确定性的，就是说去中心化是怎么个发展，对吧，在这个交易这个平台上怎么发展，这个我现在很难说。另外一个呢就是也不排除香港政府会挑头建立一个联盟链，那很多呢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看的绿色债券的这个代币化，实际上呢它是走了两条路，最先走的实际上是在 BSN 的也是这个联盟链上，这个一个联盟链上做的，当然他也说我要发展在公链上做，对吧，那如果是他真的走这个联盟链的这条路，那我也看到一些迹象它是有这个意愿要走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说的数字港币数码港币它为什么搞数码港币，我认为呢实际上是为这个在今后很多这种金融的这种 activity 是放在这个交易的在放在这个联盟链上是做准备的，所以我是就是这是我大概我个人的一些估计吧，就是具体会发生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另外我还想说一下，就是那个一凡那个我呢是四点半有个会，所以我过一会就跟大家讲了。
行，那要不那个李教授最后总结一下，咱们这几分钟之内就结束啊。
我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说我本身看的话，就是说其实你刚才提到有多少交易所的话，我是从另外一个方向去想，就是说小的节点，像香港跟新加坡，我不叫它中心啊，叫节点。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这自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那成为重要节点，你的竞争力就在于你到底有多少数字基础的设施，而不是去建立一个大的交易所或者等等，而把这些建这些道路，这个基础设施就是道路，让更多中小型企业跟新创的行业呢一直在上面创新，因为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不同的新的中介会出现，那现在还是太早的时候。来我本身还看不清楚到底会不会有几个大的交易所，但是如果你想一下把现实物理社会里面的所有一切的都把它通证化，这个比我们谈到的股票市场还要大很多。从这个我们的细木啦，从我们的这些花花草草啊，从我们这些所有的商品的话，这个市场非常非常，包括我们的船啊，包括我们的集装箱啊，所以整个供应这个市场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可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中小型企业跟新创行业呢，但是重要呢我是觉得这些节点像新加坡跟香港呢，它是没有不是在竞争，它都会成为全世界非常重要的节点，让所有全世界的这些公司呢有它的本身的这个 ID， 所以新加坡的这个大马锡就投了很多钱在做这个 DID， 就去中心化的身份，为什么呢，就是让所有公司呢能够很快新加坡开户口啊等等，所以觉得从这个方向去想的话，其实这一次的是第四次工业大革命，是一个平衡的一个做法，大的国家有大国家的发展方向，小国家有小国家的生存之道，因为它能够把通过蓄力的话，全世界都是它的市场，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对，
谢谢李教授。我最后再加两句啊，就是说我是认为这个确实像两位教授说的，这个极其复杂啊。我这特别像个刚汪教授说的，将来是它是有一系列配套的东西的，它不是光那个是光是一个说允许不允许的问题。所以说的话，对各地政府啊，这就不是光咱新加坡和香港了，包括将来中国，包括美国，包括什么立法是最重要的。就是立法一定要把这个引导性和它的框框要画得极其清楚啊，要考虑透明性。哎，我觉得今天实际上是最核心是这种技术体系，它本身是有透明的特质的，这种公共信息化系统，这种公共的这种环境，它是有透明的。然后呢，要考虑监管，要考虑风险啊，这个立法实际上是最重要的。那行，谢谢两位教授啊，今天讨论的非常有意思，非常谢谢，非常谢谢啊。那各位观众，今天我们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这一般我们下次再来一次啊。那李教授，
没问题，没问题。您找个主题，咱一块儿好好讨论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好，
再见，再见，
大家，
拜拜，哎，拜拜，拜。
本节目仅供咨询和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意见。